建隆初年，下令各州招募士兵，由部署护送进京，到达后由军头司复核等级，在便殿引荐对答，然后分别隶属各军。那些从湘军升为禁军，从禁军升为上军，从上军升为班职的，都要皇帝亲临检阅，不是才能勇猛卓绝的不应募，其余都是从下级选拔补充。咸平五年，在环州、庆州等地的湘军马步军6000余人中选拔，才能勇猛的4500人，交付各营寨屯防，以替代禁军。景德二年，宣示殿前司、侍卫司各禁军中老弱病残者众多，大概是因为长期征战戍守，缺乏检选训练，每次替换到京，虽然稍加检阅，也只能剔除其中最差的。如今多已抽还，应当趁此停战时机精心选拔，虽然议论者担心惊动众人，也应果断施行。当年太祖也曾忧虑此事，于是全面检阅，当时人情深感恐惧，其后果然成为精兵。枢密使王吉英等说，如今战事平息，不趁此时挑选，实在担心冗兵白白浪费粮饷。皇帝说，对，近来契丹请求结盟，西夏归顺，恐怕军中会说国家打算裁减军队，节省费用。于是命令先在下级军中选拔勇猛强壮者，依次补充上军。那些老弱病残的，等到秋冬季节谨慎选择，将臣令其淘汰。三年正月，下诏派遣枢密都承旨韩崇训等与殿前司、侍卫马步军司检阅各军士兵，共备库使、待遇器械齐正明等分往京东路、京西路检阅。八月，下诏孝顺第一军赴京检阅，以补充虎一军缺额。该军都是河东人，皇帝念其累次戍守劳苦，所以提升奖励。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下诏说，江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流配之人，都是自己触犯法令，长期从属配吏，念其远离本土，每每关怀。适逢泰山增封，遍及普天同庆，不拘常例，特事宽恩。江南路因派内殿重班段守伦前往升州、洪州，广南东路、西路派殿直、阁门之后彭林前往贵州，与本路转运使一同抽调各州杂犯配军，挑选一配淮南州军劳城及本城。有少壮能披甲带兵者，即押送赴京，将商议安排进上军分。如不愿迁移及赴京者，也听其便。若地理遥远之处，即与转运使一同乘船车前往当地，依照此法挑选。五年正月，皇帝告知之枢密院王钦若等，在京军校拆充外地人员，军人数不足，有碍训练，可下诏殿前司、侍卫马步军司拣选补充。禁军各指挥兵室内，捧日上三军要达到300人，龙卫上四军各250人，巩胜、萧齐、萧胜、宁朔、神齐、云武齐各350人，并于下次军营升田，必须达到本额标准，并令军头司在各处招捡到的人内选田。营在京城的引荐分配，在外地的照此办理，仍委托各司谋划开列上报，在京城拆出的等替换回京后挑选。九年十一月，下诏河北、河东、陕西各州军拣选本城兵500人以上，升为一指挥，在当地设置营地教练武艺，升为禁军。天禧元年二月，派遣使者分往各州军挑选湘军骁勇壮健达到标准者，升立上军。六月，征召挑选天下湘兵千例禁军的，共5000余人。天圣年间，曾下诏枢密院编排禁军选补法，凡进入上四军的，捧日天武功以9斗，龙卫神卫功以7斗，天武弩以2弹7斗，神卫弩以2弹3斗为中格。恩州、冀州原僚职萧杰军事选中四军的，则不再考试，其余招拣中者都引荐对答。凡原僚职缺额，则以选中上军及龙卫等标准，公设7斗合格者充任，仍允许按龙卫例选补班职。凡选进军自奉前300以上，公设1弹5斗、弩值3弹5斗标准及龙卫者，都亲自检阅，以立龙卫、神卫。凡其御马职缺小底，则检阅拱胜、骁骑少壮善射者充任。凡弓手内殿职以下，选补殿前指挥使，设1弹5斗。玉龙弓箭直选补玉龙职、玉龙孤夺子职，东西班带甲殿士选补长入之后，玉龙珠职降于后选补石将，设阶1弹4斗。 东西班散职宣补内殿职捧日元辽职天武龙卫神卫青从宣补诸班职玉龙孤夺子职弓箭职将于后宣补石将玉龙职长行宣补将于后射皆一十三斗元辽龙玉骑御马执小底选不散职射皆一十二斗樊弩手东西班带甲殿士选补长骑之后射四弹玉龙弩直将于后选补石将射三十八斗长行选补项于后射三十五斗其捧日天武龙卫青从选补弩手班玉龙弩直的也照此办理其次另为一等减二斗其余殿前指挥使诸班只因年久或上明初补外职者所示弓弩斗力都立即减少弓自一弹三斗至八斗弩自三弹二斗至五斗各有差别凡班至今皇帝亲自检阅登录名册者有关部门不再复查考试其升军额的或取少壮全勇或表彰边地有劳绩者至于和亲族的立即补充劳成配军也见或下诏选补大概是为了使服役者有时机晋升负罪者不终被废弃其淘汰老弱病残则在岁首或军队回师时转员都挑选淘汰上军以三年为期河北豫大检阅也如此景佑元年下诏选拔交郡填补巩盛各军淘汰其老弱病残为圣员不能服役的免卫民三年下诏选拔萧齐云齐萧胜填补巩盛武齐宁朔神齐填补萧齐康定元年选育碾官为禁军碾官二十六人拦阻辅臣宣华申诉斩其首二人其余情面发配岭南最终仍按原计划选拔庆历三年下诏韩琦田况选拔京城奉前五百以上禁军武技精竭者每营取五人枢密院登记姓名以备驱使田况因而说如今天下兵超过百万比先朝几乎多三倍自古以来养兵之勇没有像这样的而且各路宣义广勇等军孱弱甚多大不能战小不能役应分派官员选不能战者降为湘军不能役者释放皇上赞同其言皇佑元年挑选河北河东陕西京东系禁军湘军各军淘汰其老弱为半分更甚者给粮遣还乡里系化外之人或因罪立军或曾立战功者都按圣元处置三年韩琦上奏河北旧粮各军院旧上军的允许趁大检阅时自行陈说若等是合格就无罪恶即押送进京粮财升补于是下诏四路都总管司从今春秋检阅委托主管选长五尺六寸以上弓一弹五斗弩三弹五斗者连同家属押送进京嘉佑二年下诏神卫水军等以五年为期各司库务役兵以三年为期一检五年选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本城牢城和亲庄玉马地铺足长五尺三寸能披甲者补禁军其曾犯盗窃罪被擒面者配外州军归远壮勇八年又正言王陶上奏天下湘军以岁首拣选至于禁军虽有驻防回日拣选法有时却不执行臣私下以为调发禁军本依靠精锐军队出发之时尤其应当拣选训练请下有关部门凡调发禁军委托当职官淘汰年六十以上将校年六十五以上衰老者如此则兵精而费用省了下达其奏章殿前司马步军司上奏旧制遣戍陕西河北河东广南被编各军全部拣选淘汰其余路则无此令请从今各军调发全部依从拣选法下诏许可又下诏凡选本城牢城军事以补龙猛等军者都暗暗汲取曾给奉前五百及龙猛等者以配龙猛其不及等与曾给奉前四百以下者若百姓被秦面立军及龙旗等者以配龙旗其龙旗军事数还即选填龙猛从今本城牢城全部三年一检铸为令至平元年检阅青从官武技得一百二十人以补各班职于是下诏从今青从官现年三十五以下者充任又下诏听说三路旧粮兵 多老弱病残不能披甲者，可不必拘泥时间，拣选年50以上有子弟或异性亲属等应标准者代替。如无，听召外人。当年下诏京畿及各路挑选龙旗、壮勇、归远、本城、牢城、宣校六军，和亲、车营、致远、姚务、驻前监、屯田务隶属籍30年能披甲者，押送京师填补龙蒙等军。其从广南挑选中者，就填补江西、京湖、归远缺额。仍下诏每三年以龙蒙等军缺额数上报。又下诏各路有布设引弓两弹、阔弩四弹、五斗以上者，上奏遣送赴京。二年下诏京东教阅补进军。此前京东教阅本城自出至及轮流隶属本路巡检，长期不选补。皇上听说该军多勇壮可用者，想表示激励，故有该诏。至平四年五月，挑选巩盛、神勇以下勇分，以补捧日、天武、龙卫、神卫缺额。元丰三年六月，全主管马步军司彦达说，内外就粮退军21指挥8000余人，因进军小病故减退，及武艺浅弱人配田，既不训练，又免屯戍，安居冗食，损耗军储。若从今更不增补，希望逐渐削减，等有缺额，依进军选募，教习武艺，不数年，退军可进编瑞士。内中奉前700者，减为500，依500奉前军等账招减。仍下诏，上四军退军改作500奉前军额。八月，殿前司、步军司虎一时指挥出戍归营，悯其劳苦，下诏一并升补为神勇指挥。广西路经略司说，雄略、澄海指挥缺额，请以各路配送隶属劳城族所犯稍轻及少壮可披戴者选补。四年四月，提举河北义勇保甲狄兹说，旧制各指挥兵室内有老弱病残年55以上，有弟侄子孙及等仗者，令承替名粮，其间也有不堪争议者，请年40以上许令承替。下诏河北马部各军依此。12月下诏各班职，上四军不得拣选常有罪改配人。元佑二年七月下诏各路每年于八月后谢发誓武艺人到京，殿前司县次年正月，军头司县二月以前试验推恩，城市武艺人相同。三年闰12月，枢密院说在京各军兵额多缺，而京东路、京西路就粮进军往往超额，下诏差官网各路同掌力挑选发遣，以补其数。大观元年四月下诏说，东南各郡军队之事，久失训练齐整，百姓虽服弱，而依山带江，容易动摇，居安思危，确实不可忽视。其各军武艺生疏精熟不同，非独见将官训练优劣，实意系教头能否。枢密院请求委托各路提举训练官精选精熟教头，二年一替，若能训练精熟，然后推赏。至于省并之法，凡军各有营，营各有额。皇佑年间，马军以400，步军以500人为一营。成平祭酒，额团兵缺，马一营或只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100-200。而将校冗多，赐予林给10倍士卒，地迁如额不少损。皇帝忧虑此事，熙宁二年开始议定合并裁撤。陕西马步军营327，并为270，马军额以300人，步军以400人。其后凡拨并者，马步军营545并为355，而京师、府界、各路及湘军都会总龄数，各足其长额。凡是合并军营，先要修缮他们的新住房，发给搬迁费用。军校人员超额就用来补充其他军队的缺额，或者跟随合并的士兵进入各指挥，按照职务高低共同统领。皇帝曾对辅政大臣说，天下的财力，朝廷稍微用心，节省下来的就不可计数。近来裁减合并军营，统计减少军校十将以下3000多人，除去两节的赏赐和随从的粮饷供给外，计算一年节省下来的有钱45万贯、米40万石、绢20万匹、布3万端、马草200万束。各种事物如果都能这样，国家的财用怎么会不够用呢？起初议论合并军营时，大臣们都认为士兵骄横已久，骤然合并一定会招致变乱，不可行。皇帝不听从，只有王安石赞同并决断实行。当时苏轼进言说， 近来合并军营，裁减士兵的命令突然轻率的发布，比前些日子更厉害。虽陛下不顾及人们的议论，坚持得更坚决，但形势窘迫，事情受阻，最终也必定会变化。将来即使有好的法令和政务，陛下还能再自信吗？枢密使文彦博说，近来多有更改变动，人心动荡不安。王安石说，事情应当更改，难道还怕这些人议论纷纷吗？皇帝采用王安石的意见，最终合并了军营。从熙宁到元丰年间，每年都有合并和废除。元符二年，枢密院上奏，已经下诏各路合并废除保寨，裁减罢除滨江、敷衍、秦俸禄已经裁减合并，其余各路未见施行。下诏泾原、西河、兰会、环庆、河东路迅速商议上报。三年，废除都护府，安抚使隶属于河州、兰州，以节省粮草运输。下诏边境将帅裁减额外戍守的士兵。建中靖国元年，裁减放还秦俸禄的地方士兵。大观三年，下诏先前下达的处分，筹划处置东南的厉害，深恐事情力量尚未办理，耗费巨大。那些帅府、望郡增设的禁军，各县设置的弓手，全部罢除。那些壮成兵士，命令帅府设置100人，其余望郡设置50人，原来人数多的依旧维持。延边州军除原有之外，停止增招壮成兵。帅府、望郡养马以及步兵选拔、充任马军指挥，以及支用长平前收购储存粮食的指挥，全部停止。已经增设的陆分前辖、陆分都监，允许他们任职期满。江南东西两浙各共同差派走马承受内臣一员，帅府增设的机宜文字官署全部罢除。四年，下诏四府州各减少一个将，他们的军兵仰仗京畿转运司将魏足额以及尚未有人的崇瑞、崇威、崇杰、崇武内合并废除44指挥已挑选到的人，按照等账拨填四府州现有的禁军缺额。仍将各府系将、不系将军兵根据驻扎营地的远近斟酌，重新分别隶属排定，以及八将训练驻扎的地方，迅速开具上报。河北、河东的崇瑞、崇威、河东18指挥，河北不隶属将的13指挥全部废除，现由管兵令总管司拨填本路禁军缺额。河北路拨不进的人发送到京城，分别填补充当在京禁军缺额。河东拨不进的人都在本路禁军额外收管。宣和五年，下诏两浙盗贼平定，越州设置的捕盗指挥可均匀填补江东、淮东三路州军的缺额。到神宗时期，又有精简淘汰退役士兵的命令。至平四年，下诏挑选巩盛、神勇以下各军补充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士兵的缺额。熙宁元年，下诏各路监司检查州兵，招募挑选不合法的予以查办，不能胜任禁军的降为湘军，不能胜任湘军的免为平民。二年，采纳陈升之的建议，酌情减少年龄40岁以上稍不忠诚的卫兵的请受。吕公弼及龙图阁、直学士陈建都说退役士兵不便。三年二月，司马光也说，我私下听说朝廷想要挑选在京禁军45岁以上稍微有疾病的人，全部减少供给，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迁徙安置到淮南，以旧时粮食。如果确实有此议论，我认为不合适。为什么呢？在京禁军及其家属都生长在京师，姻亲遍布，安居乐业，由官府供应衣食已经很久了。年龄45岁还未衰老，稍微有疾病还能担任征役，一旦没有罪过，减少他们的供给，迁徙到淮南，这是横遭降职发配。况且国家耗尽天下的财富供养长征士兵，本来是想防备边境，如今淮南不是用武之地，却大量驻扎禁军，白费衣食，这是供养无用的士兵安置在无用的地方。另外边境常无事还好，将来如果稍有紧急情况，主兵的臣子必定争相要求增兵。京师的士兵既然少了，必须派出使者四处招募，大家招募，广泛挑选，人数将比今日所退的士兵多几倍。这是抛弃已经训练经历战事的士兵，而招募市井田间的百姓，本想减少冗兵却更增多，本想节省大花费却更扩大，不是好计策。我愚昧的希望朝廷暂且依照旧法，每年挑选禁军中不能胜任征战的简充小分， 小分又不能担任劳役的，放令他们在京师自行居住，只是不要让老病者还占着名额，虚耗医粮。人情既安于习惯，国家又能得到他们的力量，冗兵既除去，大花费自然节省，这是国家安危所系，不敢不说。又正言李常也这样说，皇帝听从了。这一年下诏，陕西旧粮禁军定额10万人，正用兵之初，令陕西河东迅速招募士兵补充缺额。次年下诏，近来挑选各路配军为陕西强猛，把他们作为禁军，赏赐比照壮勇从优，隶属步军司，在各路都监总管司服役。下诏广东、福建、江西挑选本路配军中强壮勇猛的，加上所招募的士兵共10000人，以准备征戍。三月下诏广东路挑选杂犯配军中的壮丁，每500人为一指挥，驻扎广州，号称新城海，依照广西的方法。七月亲笔下诏，挑选各路小分年龄45岁以下能披甲的升为大分，50岁以上愿意为民的听其自便。就至士兵到61岁才免役，还不立即允许，到这时免为平民的很多，冗兵因此大大减少。十年派遣官员会同畿内、京东西、陕西、京湖的长官挑选招募军士，以补充禁军的缺额。元丰元年下诏，以马军选拔上军，上军选拔各班，都要能马射弓一旦立，各班执枪弩手缺额选拔青从、青士官，八并选拔捧日、龙卫弓箭手。二年云骑军缺2100人，用云杰等军补充。六年骑兵年龄50岁以下，学习武技不成而才能可以训练的，都改为步兵。元佑四年下诏，今后每年挑选禁军节级，精力未衰的年65才减充圣元。八年金元路金略司上奏，挑选各将下圣元，年60以下精力不衰的仍然充军，以补充缺额。皇帝听从。陕西各路也这样。绍圣四年枢密院上奏，龙旗属于杂犯军额，缺数还很多。现在想要将禁军中犯罪服徒刑及经判决的人，每年挑选来填补缺额。皇帝听从。元符元年又上奏，旧粮禁军缺额，在湘军内挑选年龄40岁以下的填补。皇帝听从。宣和七年下诏，京东西、淮南两浙帅司精选各军的萧锐，发送到京畿府郡兵马制置使司。靖康元年下诏，军兵长久失去训练，应当淘汰冗烂，精心加以挑选，然而不能精挑细选。正当兵力强盛时，年龄50岁以上的都淘汰为民，等到裁减合并久了，军额废缺，则60岁以上的又收为兵，实政得失由此可见。中兴以后，士兵不常训练，自从军校转补之法实行，挑选更加精细，大体有疾病的就挑选，有老弱的就挑选，技艺不精的就挑选，或者由中军挑选补充外军，或者挑选外边精锐以升入禁卫。考军防令，各军招募挑选的等仗，天武第一军5尺8寸捧日，天武第二军神卫5尺7寸3分龙卫5尺7寸巩盛、神勇、圣杰、萧杰、龙猛、金硕5尺6寸5分萧齐、云齐、萧胜、宣武、殿前司虎翼、殿前司龙翼水军5尺6寸武旗、宁硕、步军司虎翼水军、简中龙卫、神旗、广勇、龙旗、萧猛、熊勇、土魂、秦荣、新力、萧杰、萧武、广瑞、云翼、有马进勇、步武、威杰、无畏、床子弩熊武、飞山熊武、神瑞、镇武、新昭镇武、新智镇武、镇华军、熊武弩手、上威猛、听子、无敌、上昭收、冀州雄盛、澄海水军弩手5尺5寸广杰、威盛、广德、克盛、陕府雄盛、枭雄、雄威、神虎、宝杰、清边弩手、智胜、清剑、平海、雄武、龙德公清卫、宁远、安远5尺4寸5分克荣、万杰、云杰、横塞、卓生、有马雄略、孝忠、宣义、建安、威果、全杰、川孝忠、简中雄勇、怀顺、忠勇、教月、忠杰、神威、雄略、 下威猛五尺四寸，亳州雄盛，飞骑威远、藩洛、怀恩、永节，上威武，下威武，中节、静安、川中节、归远、壮勇，宣校五尺三寸五分，济州雄盛，骑射、桥道、青塞、奉先、奉国、武宁、威勇、中果、晋勇，下招收、壮武、雄节、晋江、武雄、广节、澄海、怀远、宁海、刀牌手，必胜五尺三寸。简中广校、五河、五宿、中晋三路湘军五尺二寸。建炎三年，下诏江南、江东两浙各州军的正兵、土兵除镇江、越州外，委派守城兵官巡检，六分重选一分，不暇人年龄45岁以下，常行年龄35岁以下，合用弃甲，等候旨意，选择复行在。有软弱不堪、年龄不合或战弊不如数选发的，该当职官有刑罚。四年，下诏神武义军统制王谢下检阅到第三等军兵1660人，填补湘晋军，其中不能披带的分别填补延州新晋军。绍兴二年，皇帝对辅政大臣说，绍清、善德忠、李捧三个盗贼招安到临安已经很久，你们要极力挑选淘汰。吕一浩、秦桧领旨与张俊共同检阅，堪留的近7000人。下诏命令张俊挑选精锐，得兵5000人到行在。20年，枢密院说都统吴玠挑选中护卫西兵1000人，下诏隶属殿前司。又统制杨正挑选西兵325人，填补步军司。24年，下诏玉龙直线有缺额，可以在殿前司、步军司二司挑选拍士填补个班。乾道2年，下诏王琦挑选300人充任马军。庆元3年，殿前司上奏正额效用11592人，缺259人，在雄校内及效用带甲拍士一旦立功、三旦立弩合格的人填补缺额。下诏重政殿之后，轻从填补班职人数，特予免除。其三衙旧司官兵及御马直因挑选班的人，照缺额补。嘉定11年，陈辽说如今军政所先莫过于淘汰士兵，说如1000士兵中有100人老弱，遇敌先逃，那么1000人都废了。请求严令中外将帅务必核实。省兵法从咸平年间开始。建言以后，陈辽屡次进言军额有缺，则合并隶属一等军分，补足旧额，以便训练，而指挥、制令、将佐之类有时也罢免或省并，全部听从他们的请求。大概正当多事之秋，担忧兵力不足，希望增补以壮军容。事情平息后，担忧兵力有余，必须合并省并以合军时，意思在于稍微缓解民力。嘉熙初年，陈辽上奏说如今士兵贫困到这种地步，要想办法改变并通融，在士卒中挑选强健勇猛的人，单独登记他们的户籍，并增加他们的粮饷。比如100人中挑选10人、20人或30人，那么10000人中就有3000精兵了。时常考核他们的弓弩技术，训练他们的武艺，闲暇时让他们骑马击球作为娱乐，秋冬时节让他们进行校练。对于才能体力精悍强壮的人，给予丰厚赏赐。再从其中选拔特别优秀的，人数越少，粮饷越厚，对待他们像子弟一样，倚重他们像心腹一样，紧急时可以使用。苏辙说过，天子必定有自己偏爱的将领，将领必定有自己偏爱的士兵。还必须命令主帅、制令、激励并精心选择，授予他们统御的权利，严格等级法度。将领乐于与士兵亲近，士兵乐于为将领所用，那么就可以行动自如，不必另外调动义军，另外招募新军了。咸淳年间无日不招兵，夏伯的招兵钱数以万计，无奈任用非人，白白抓捕平民当兵，招募没有法度，还谈什么挑选呢？关于粮饷俸禄的制度，农民缴纳租税来供养士兵，士兵从事征伐守卫来保护百姓，这是必然的趋势。唐朝把天下的军队分别设置藩镇、天子的府卫，内外的军校士卒不过10多万人，而国家开支并不显得有余。宋朝吸取五代的弊端，收缴天下数10万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而国家开支并不显得不足，是因为经营制度有办法， 支出收入有节制。建国初期，太仓储存的粮食只能支应两三年。太平盛世久了，每年从江淮漕运600万石粮食，而坚帛、货币、象牙皮革等各种物品的储备不可胜用。后来军用储备充足，常有盈余。内外安定不是偶然的。凡是上军都校，从捧日、天武到龙卫、神卫左右乡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的，月俸钱100千，粟50斛。各班职都于后，各军都指挥使遥领刺史的减半。其余各班职将校，从30千到2千，共12等。各军将校，从30千到300，共23等，高级的有随从。湘军将校，从15千到350，共17等，有食盐。各班职从5千到700，各军从1千到300，共5等。湘兵中参加检阅训练的，月俸钱500到300，共3等，最低等的给酱菜钱或食盐而已。从班职以下，将士每月几粮，大致按等级差别。春冬赐衣有绢和棉，有时加布和钱。凡是边境的军士都分给口券，有的折合月粮，有的另外给予。支付军粮时，粮料院先送样品，三司确定仓库界限，再按年月顺序安排。建国初期，各仓分给各营，营在城西的到城东领粮，南北也是这样。相距有40里的，大概是担心士卒习惯懒散，让他们知道搬运的辛苦。时间长了，有关部门就根据接收输纳的年月界限，按军队等级高低给予。凡是3年一次的大祭祀，有赏赐，有优待赏赐。每年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差别，也有非定期给予的。边境戍守的每季度加给银子和鞋、兵、宁、环。庆延边地区南取水做饭的，每2个月给一次薪水钱，严寒时有的赐给棉袄裤。义兵劳苦的每季度给钱。戍守岭南的增加月俸。从川广戍守回来的另外给装钱。川广地铺的士兵有的给10令衣服、钱和鞋。屯兵的州军官府赐钱宴请犒劳将校，称为巡社，原先只针对屯驻的禁军，后来扩大到本城军。天圣七年，法寺裁定各军衣装，骑兵春冬衣各7件，步兵春衣7件，冬衣6件，敢点卖的重则依法处置。景佑元年，三司使程林上书论述兵贵金不贵多。河北、陕西军需储备多次匮乏，而招募不止，况且驻营一个士兵的费用可以供给屯驻3个士兵，过去养10000兵的费用现在养了30000兵。河北每年耗费草料粮食1020万，其赋税收入只能支付3%。陕西每年耗费1500万，其赋税收入只能支付5%。其余都依赖京师供给。从咸平年间到现在，两边界共增加马步军指挥160个。计算一个骑兵指挥的费用，每年约花费43000名钱，一个步兵指挥的费用，每年约花费32000名钱，其他赏赐不算。新旧军队的费用合计不少于1000万名。天地生财有限，而使用没有节制，这是国家费用日益枯竭的原因。如今同华沿河州军囤积的粮食直到洪府而不知使用，沿边入中的粮食价格常常高涨而从未充足。真心希望停止河北陕西招募驻营兵，不再增设，遇有缺额就调迁湘军精锐补充，并逐渐把营地内移到内地州郡，以便于粮饷供应。无事时轮番戍守边境，紧急时就近调发。严格告诫边疆大臣，不得侵犯挑衅声势以图恩赏，违令者重罚处置。这样边疆无事，而国家费用就有余了。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康定元年，诏令战场上的士卒终身给俸。宰相张世逊等说禁军长期戍守边境，那些家在京师的有的不能自己。皇帝召来内侍，在垫脚按军校以下分为几等，特别拿出内藏库前10万名赐给他们。庆历五年，诏令湖南路派兵征讨蛮族，凡是已经发给装钱的不再给予带甲钱。七年，皇帝检阅军粮，告谕仓官说从今以后应当足额发放。起初有关部门把粮食从江淮漕运来， 积压多年才发放，只有上军所给的数量勉强足够，中军、下军一般只得到十分之八九。嘉佑八年，殿前各班领粮，对比进城的样品不同，就拒绝接受散去。御史中丞王畴说了这事，诏令提点仓官从今以后前去检查，如有不符合样品，一同治罪。军士不按时领取，即有喧哗的，全部按军法处置。黄佑二年，诏令在外地的禁军，凡是交际赏赐折合现钱，一律按实际估价给钱。五年，诏令广南补蛮各军服役期满回营，每人赐钱二千，每月增俸钱二百。度过领账阵亡及因瘴气病死者的子孙或弟侄，不论等级收益人隶属本营的，给一半衣服粮食。至平二年，诏令金元勇义军挑选为三等，按等级给俸钱一千到五百共三等，不再设置营地，每季度在魏州集中检阅。熙宁三年，皇帝亲笔诏书，仓使发放军粮，照例有克扣减少，出征士兵的家庭侵吞更加厉害，这难道是我爱惜将士的本意吗？从今以后，脊粮不得减少数量，三司制定法令。于是严厉惩治合仓奇取减克的事情。四年，诏令交付赵燮，听说敷延禄各军多次出战，以至于卖掉衣服装备来自己，可以秘密调查救济。在此之前，王安石说，如今士兵非常窘迫，甚至有穿纸衣而披甲的，这是最大的忧患，但历来将帅不敢说救济士兵，恐怕养成姑息，导致士兵骄纵。我愚见认为，爱护士兵如同爱子，才可以与他们一起赴死，爱而不能使唤，就像骄纵的孩子不可用。先前陛下说郭靖的事，我查郭靖传，说郭靖知道百姓疾苦，所到之处百姓为他立碑记德，士兵稍有违令就杀掉他，正因为他能犒赏抚恤，然后才能杀违令者而无人怨恨。现在应当稍微放宽对将帅的约束，使他们能够用封装钱物相机救济，然后才能要求将帅得到士兵的死力效忠。四年，枢密院说，不参加训练的湘军合并，各自带着就有的俸禄外，今后招到的一律请求按照本指挥新定的待遇。河北崇圣，河东熊猛，陕西保宁，京东奉化，京西壮武，淮南宁淮，各将菜钱一百文，月粮二十，春衣绢二匹，布半匹，钱一千文，冬衣绢二匹，布半匹，钱一千文，棉十二两。两浙重节，江东西孝勇，京南北宣节，福建保节，广东西清化，除将菜钱不支付外，其余如六路。川四路克宁以上各小铁钱一千文，粮二十，春衣绢一匹，小铁钱十千文，冬衣绢一匹，布一匹，棉八两，小铁钱五千文，都同意了。七年，增加桥道、青塞、雄胜各军俸满三百文。又诏令今后招募禁军等赏给，一律减少旧兵的一半。十年，诏令安南道作战死亡的，所借的衣服俸禄全部免除，弓箭手、民兵、义勇等有向官府借贷的，延期一年偿还。又内外禁军有定额，而三司及各路每年给各军也有常数，那些缺额未补的，汇集其每年给费并封存，枢密呈旨司登记剩余数目，擅自挪用的，依法论处。元丰二年，诏令荆南雄略军十二营南戍，因瘴气死亡众多，商议优抚他们。军校子孙降级授予职务，有病即不愿当兵或无子孙的，加赐钱。军士子孙弟侄收为兵，都给丧葬费，除籍后仍给粮两个月。如果父母年七十以上无子孙的，给一半衣服粮食，直到去世。哲宗即位，全部照旧制。徽宗崇宁四年，诏令各军料钱不多，近来听说支付当时钱，恐怕难以分用，从今以后只给小平钱。起初蔡京图谋驱逐王恩，计谋不成，想暗中结交环卫及诸士卒，就上奏皇城府兵每月食钱五百文的，每天给一百五十文，从此每月突然增加四贯五百文，想借此收买私恩。五年，枢密院说，从熙宁以来，封装前隶属枢密院，近来因新招广勇、崇节、崇武十万人，暂时拨封装前入尚书省。因禁军现有缺额很多，如果专责户部及转运司应付，恐怕误事。诏令尚书省等招足十万人后，理当拨还。 从今以后，禁军缺额封庄前，仍隶属枢密院。宣和七年，诏令国家养兵，衣食丰足。近年以来，官吏不守法，侵夺的人很多。如军司索取及因事聚敛，克扣分数，反而导致不足。又官吏冗多滥战，修造役史，违法借调。杂役之兵，伙食超过禁旅，借调之足，劳役重于湘军。近来整顿军政，深害听闻。从今以后，有像以前那样违法的，重罚处置。靖康元年，诏令各路州军二税克例，先办理军兵应支的每月粮料、春衣、冬次数额足够，才许另外支散官吏请给等。禁军月粮一律免去做仓。从建国初年以来，内有三司，外有曹台，都把军需储备作为急务，所以钱粮之次每年有定数。至于征戍调发的特支、将士功劳的犒赏，以及各军缺额而收取其俸禄作为上贡的封庄钱，虽然没有定数，但也未尝没有权衡在其中。封庄钱历朝都有，而熙宁年间最盛。其后虽然有今后再不封庄的诏令，但军司告缺，就暂时听从其请求，稍获充足，就封庄如旧。大概宰相得人，缺额就用于朝廷；枢密使权势重，缺额就归枢密院。这正是政和年间军政不如崇宁、大观年间的缘故，因为两府势力互有轻重，而不能恪守祖宗的法度。中兴以后，多遵循旧制。绍兴四年，御前军器所说万全杂役定额500人，户部公给有常法。近来申明裁减，全部逃跑。如果按户部所定，每月米5斗5升，每天不到2升；麦4斗8升，每斗折钱200文。每天餐钱100文，实在不够养膳。诏令户部裁定每月米17斗，增加为19斗。五年，诏令效用入资旧法，内工具假头名称不正，改工具为守阙禁勇副位，每天餐钱250文，米2升。假头为禁勇副位，每天餐钱200文，米2升。非带假入队的人依旧罚。宣抚使韩世忠说，本军调发老幼随行，因效用内有不调月粮、不增加日给的，军兵米2升半，钱100文；效用米2升，钱200文。请求每天增给膳米1升半，希望战士没有家累后顾之忧，齐心效命。诏令分屯10级行陈请。13年，朝廷下诏，殿司各统领将官没有其他供给的职田，日常膳养不足，差遣士兵营运，逐渐败坏军政，可以按月支给供给。统制副统制每月150千，统领官100千，正将同正将50千，副将40千，准备将30千都按月发给。既然满足了他们的家用，就可以责成他们日后效力。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差遣士兵挑担贩卖，按照私役禁军法论处，所贩卖的货物按赃物计算定罪，一定惩罚不赦免。州县知情而不举报，同罪论处。主管步军司赵密进言，近来制定各军伍等请给标准，招募填补空缺名额，主要目的是摒除奸邪弊端。只是在数额内招收白身效用，填补马步军使臣缺额。其中伍等请给例内，马军效用依照5人牙官例，步军效用依照3人牙官例。因为就效用曾经披甲出入，每天只有餐钱200，米2升。有年轻健壮善于射箭的，看到新招收的效用俸禄供给稍优后，就逃往其他军队以求后给。现在你一五等招收白身效用与旧效用，不论马军步军，一概增加他们的供给，每人每天之前200，米2升，填补使臣缺额。隆兴二年，殿前司进言，各军法规，士兵年满60，将校年满65，减充盛元发给请给，其中有战功的也只给一半。近来到了年龄却不予减落，请求每营设置簿册，将籍贯、年龄、招募次字日月全部记录，一份留在本营，一份留在户部，一份留在总领所，已被开列注销。前到8年，枢密院进言，从2月开始，各军7人力以上，2分钱、3分银、5分会子；5人力、3分钱、4分银、3分会子。军兵折卖餐钱，全部支钱。使臣折卖料钱，统制军佐供给分数依照旧例。淳熙3年，枢密院进言， 兵部制定的请受格，效用一资守缺役士，二资役士，三资守缺校士，每月各钱3000，折麦钱720，米15升，春冬衣卷各2匹。四资校士，钱3000，折麦钱972，米一担一斗3升有余，衣卷各2匹。五资守却听候使唤，钱4500，折麦钱1080，米一担二斗，卷3匹半。六资听候使唤，钱4500，折麦钱1260，米一担4斗7升，卷5匹。七资守却听候差事，八资听候差事，钱4500，折麦钱1440，米16斗8升，卷各5匹。九资守却准备使唤，十资准备差事，钱5000，折麦钱1440，米68升，卷各5匹。绍熙元年，知常德府王朱禁言，沿边城寨的官员用来防备边境不测，俸禄既已微薄，发给又不按时，孤寒的小吏如何保持廉洁？致使他们眼看着奸猾之徒泄露禁物，公私包庇，淡然不加过问，从而徇私受贿的也有。公守、士军、戍卒的固执和粮食，几个月不支付，迫于饥寒，侵夺蛮寮，小则引起诉讼争斗，大则开启边境性端。请求严令州军按月发给俸禄，如果没有支付，知州通判就不得先请自己的俸禄。希望使城寨官兵能够生存，紧急之时得到他们效力，安定边境，消除盗贼，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此后弊端日益滋长，到了咸淳年间，军将往往蓄力名额来冒领粮饷。以健康来说，有神策二军，有游击五军，有清兵二军，有治校二军，有静安唐湾水军，有游击采石水军，有精锐破敌军，有效用防将军，考察其最初兴起，只有其荣两司的编制而已。后来各自创建军分，名额多而人员少，一个统治每月秦岭，以会子计算就达到10500千，推及其他各军大致可以想见。九年，四川制置司禁言，戍边士兵的升劝，每人每月给会子6000，蜀郡物价高涨，请求增加，每人每月给9000。当时财富的支出有限，粮饷的供给无穷，搜刮民脂民膏全部充作边防费用，金帛都归于二三大将的私库，国家财用更加枯竭，而宋朝也就灭亡了。陈辽曾进言，古代兵与农合一，官府没有供应的烦劳，国家有守备的责任。后世兵与农分离，竭尽国力来养兵，奉养他们像骄子，使用他们像佣人。如今守边的紧急任务，非兵农合一不可。其说法有两种，一是屯田，一是民兵。川蜀地区以屯田为先，民兵次之。淮湘地区以民兵为先，屯田次之。这是足食足兵的良策。这些言论被权奸所阻，最终未能实行。